法外施恩。许许多人都没有带哦。我记得我上一次11月8号那一次讲这个讲义上面的第一页第二页结束的时候，我给了大家两个作业。今天我想应该要查一查你们做作业。第一个作业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啊？我看那一次大家都很火热，每一个人都拿了几本释律回去。第一个作业就是你尽量在一个礼拜内就至少跟一个人谈思虑，而且不要只谈一个人而已。希望我说希望3-4个月以后下一次的侍奉训练，你已经有好些经验。你有这样做吗？第二个作业是什么？写一个3分钟的得救见证，而且我希望你 copy 一份交给干事郭学月姐妹。你收到几分？有没有10分？5到10分。不错。那我们有看到爱讯上吗？都还没啊？不是已经过了好久了？你有没有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去跟人家谈思虑？觉得有一点，心得，或者有一些宝贵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呢？一分钟，有没有？有没有？多讲一点。
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有福音触及的机会，所以就有机会去用到思虑，去跟别人谈到福音。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用思虑稍微长了一点，有一些人他们比较没有那个耐心。又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公园里面很多是路过的人，所以就我的经验，我就会觉得你开始跟他们谈思虑的时候，刚开始他们可能还好，但后面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路过那边，可能他们就比较没有耐心。那我觉得可能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在讲思虑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先有一些开头，让他吸引他能够想要去听这样子的思虑。可能我会用你相不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的宇宙有一位创造主这样子开始，用比较，如果年轻人的话，我比较想说是用一种他们所学习到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科学角度，然后再进入到思虑，他们比较能够听下去。如果刚开始就讲思虑的话，有时候比较生硬，我觉得好像有些人他会没有比较没有耐心听完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在上一次之前，你没用过思虑吗？以前用过？
没有全部念。
受过思虑的训练吗？你没有受过思虑的训练，为什么会用思虑？
我有那个思虑的概念，但是没有做全部。
上一次我们稍微提过，一个人把思虑用熟悉以后，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你手头没有思虑，你也可以用它。 是让它是个绿的纲要放在你心上，你也可以用半分钟把它讲完，一分钟把它讲完，不是吗？不一定要讲十五分钟啊。你刚刚说如果能够先讲一点话，哎，让他有兴趣的话吸引他，除了像你刚刚讲那样很好，除了这个以外，你不觉得可以像这样吸引他的注意吗？我从前，你现在讲故事对不对？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你的三分钟得救见证。你有没有认真的预备三分钟得救见证？而且有没有写好以后，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有没有写好以后找一个朋友说，我们教会最近正在做一个功课，要我们讲三分钟的信仰的经验。我不知道我预备的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听我讲一遍？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这样讲？你有没有这样做？你这种三分钟得救见证多半的时候人家会听的，对吗？比起拿一个事例出来，你就说我从前是一个非常容易忧虑的人。我猜那个人除非很忙，要不然他会愿意听你讲，对吧？你没有跟他说教，你讲你自己的经验，不是吗？干嘛你们都愣愣的看着我啦？同意吗？那你到底有没有做三分钟得救见证？我不好意思叫你举手，可是真的啦，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还记得三分钟得救见证是怎么做的？怎么做的？第一分钟是吗？我从前怎么样信耶稣以前。第二分钟呢？我怎么样信主的过程。第三分钟呢？你说三分钟怎么讲得完？我就是要你预备一个三分钟的，想办法把它预备的经验清楚，把它要点抓住。因为你有时候只有三分钟可以给人家讲话，你如果会做三分钟得救见证，有的时候那个人只有机会听你几十秒钟而已，你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见证。你懂那意思吗？一定要练习这样，不要说、哦、我那个见证很长，我一定要讲二十分钟，讲半个小时才讲得完。你可以不要这样，我们有那样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吼、哦、如果你不太同意我讲的，或者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要去做，你就会知道我讲什么。你试试看，想办法把它写一个很清楚的三分钟的得救见证。上一次我告诉你，如果你用稿纸来写，大概600到1000字，通常以我们讲话的速度600字差不多了，何况你可能不习惯口语化的写的话，你可能600字就可能讲10分钟。如果你写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照着念，人家听起来是口语化的，600字。真的，我希望你一定要这样做了，因为这不是只是传福音训练，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造就。我怎么样用简洁的话表达我的信仰？一个人没有学这个，我想你要表达，就是思考你对神的认识，也一样不太会有条理有结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信仰会多一点，只是一种我感觉怎么样，我的领受是什么，那个是重要的。可是神的道不能只有这样，神的道像前几天我在聚会的时候讲，神的道那个希腊字，那个意思包括逻辑观念，包括一门学问是经过研究得到的结论，你一定要有那种东西，对不对？那你如果你连你的见证都不能够用这种清楚的条理说，我过去怎么样，经过什么事，现在变成怎么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顺序，那么我想你在思考听神的话、读神的话、在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有可能你也没有那种习惯让他把它整理的比较有条理一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好吗？其实那个对服事主真的是有帮助的，试试看好不好？还有没有谁这一段时间来使用思虑有一点心得？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有参加野外布道，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公园。我要讲在见证之前，我先说，我觉得用思虑去跟人家谈，并不是因为这次传福音的作业所以我才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跟牧师交代，而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这样做，可以感觉到神很喜欢我们这样做。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中城公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去中城公园，我们就遇见一个他是脑性麻痹的人，然后他就是坐着电动轮椅车，他的全身是全身卷曲，而且他表情不断的没有办法控制。那我可以感觉到一般的人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人一定会闪躲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跟随着主的给我们的感觉，那种意念就觉得要靠近他。当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月月他就跑过去玩他的电动轮椅车，所以他不得已他就停下来。那他停下来的时候，因为他讲话很困难，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刚好带着思虑就过去那个本子可以跟他谈。那我要分享的是当在从头开始翻，我觉得有这个很好，因为对于他的话，我不知道说我用讲的他能不能听得清楚，可是当我有一边跟他讲的时候，一边他的眼睛可以看着那个册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好得多。然后正在谈的时候，我曾经中间有一度，因为我们平常跟人家谈，我们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或者是谈到怎么样看一下，可是当我跟那位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由他的表情判断出我要不要，但是我就是觉得应该就是照着上次的教导，就是整本尽量不要分心或打岔，继续的念下去。那时候一直带着他一直念下去。那后来呢，到了要决志念祷告之前，我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就问他说，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好不好。然后他非常的，对一般人来说点头是很容易的，说好也就是这个动作说话都很容易，但是他是很用力很用心的这样做的点头的动作表示他的意思。那他，我就带着他念，神啊我需要你。当他很用心的咬字，很用心的念出每一个字的时候，他神啊我对你，他就类似这样子很用心的很认真的念出每一个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旁边可以感受到神是怎样爱世人，就是可以感受到神对世人的爱是怎样。我们刚好在旁边，就是会真正的感受到那个圣灵，那个神的如此的爱，就是这样子爱世人，可能爱一个平常人都不见得会去看重的人，可是神他不轻看任何一个小子。所以我觉得说我很感动，而且我觉得在旁边的人看到也会，同样在参与在其中的人也会得到激励。那甚至后来做完很长的一段时间，做完决志祷告之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读圣经，能不能读书。他就是点了头。后来我就说，你等一下我去拿圣经给你送给你好不好，他也点头。后来我就跑去拿，差不多从这里到父堂的那个亲子室那段距离，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主预备好的人，因为他我跑那么远去拿，结果他就很迫切，他的手也是卷曲的，全身是卷曲，他就用他那个卷曲的手去按他那个电动轮椅车，他就自己，因为那时候我是离开他，他就自己靠近到我们那个放东西放福音单张的地方，他是主动靠过去，很希望 多认识一些主关于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野外布道其他弟兄他们就靠近他服侍他这样子，那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跟随着主，我们主真的很爱每一个人，那我们就是跟随着主与主同行。
谢谢。四律或者是你三分钟得救见证，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别的有一点分享？你是没做还是做了不记得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分享？我们在教会里面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希望再做一次传福音训练，一方面是因为也不时的会有新来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那所以这段时间我再一次的给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在平常的聚会我也不时的会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如果你有留心听的话可是有时候密集一点受这些训练蛮好的，可是我觉得你受过这个训练以后应该就要去实行。如果上一次你没有照我建议你的去实行的话，我猜我上一次讲的你已经有相当一个比例不记得我讲过什么了。你还记得如果人家谈事理的过程插嘴问你说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区别，你要怎么回答吗？还记得吗？啊？还记不记得？
记得。
记得人举手。那个其实不只是一个技巧，那其实是一个很要紧的事，那是我们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就是到底我们晓不晓得抓住要点。我上一次应该也有提过，我不时的会看见有人传福音，他们其实真的抓不住要点。为什么？他们似乎只想要跟对方表达他们知道的东西，所以如果人家问了一个他们还蛮专业的东西，他们就觉得生意上门了。你懂了意思吗？可是不是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希望他认识耶稣，对吗？一个人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跟他认识耶稣有多少帮助啊？除非那个人真的发生过一些事，使他这个是他的一个障碍，那是一回事，对不对？很多人发现你在跟他谈信仰的问题，他问你的问题，常常都跟他得救没什么关系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这个不只是传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也是这样。那是一个生命的习惯，常常留意这个。有时候你的孩子发生一些事，你跟他的对话，你的反应也会表现出你到底晓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就是说他是你的小孩，你所以在意他某一些表现原因是什么，你原来是期盼他是怎么样的。那些要点如果没有抓住，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反映出我们就是不高兴他的一件事或者像这样而已，而不真的抓住那个要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事情，不是只有传福音而已。事实上我们虽然说传福音训练那是不得已我们用这样大家能够明白的话讲，其实我个人不觉得传福音是用训练来的。我觉得传福音本身是一种生命的问题，多半的时候是生命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可是对许多人而言，你没有给他一点技巧，没有给他一点路可以开始这样做，他们总是没有去踏进去，也从来不晓得他自己的信仰的经历是可以这样跟人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你实在应该要开始这样做。而我们为什么 我们总是从四律开始，因为这是我所认识一个帮助人起头最好的方法之一，而且它不需要你有什么很多的装备，因为我只要你按着读。如果我们上次经过训练以后，你还是有一个观念，碰到一些情绪就说读这人哪有兴趣，人哪有想要听哪有信主，读这个人家怎么会信主，我如果不加一点别的东西，多一点说明一下，人家会不容易信主。不要这样想，你一定要去尝试去经验一下，就只读这个会带来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是世界上差不多40年来许许多多人使用帮助了许多人觉知的东西，而且那些人都只是照这个指示去做而已，没有加上别的话，而且他们传福音的许多对象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像这样的人，知道吗？这一本书其实原来是为这样的人写的，因为写这本书的 Dr. Bill Bright 白义德博士，他所属的单位叫做学员传道会，对吧？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原来的意思是说，校园的基督十字军，他们是这样，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不能让人得到帮助，你应该就是试试看，好吗？如果你过去几个月你没有真的尝试，我建议你还是有机会，还是要跨出这个步伐吗？我应许你，你不会一直都只用四律啊，因为你把这个弄熟了以后，至少带来两个作用：第一，你对四律的内容熟悉，那么那可以画在你传福音很多的点上面啊；第二，你熟悉这些的时候，你会也同时熟悉了一种态度。就是我传福音是靠圣灵的大能，不是靠我的口才，这个可能比前面那一种还重要。那个之后你可以很自由的让神带领你，可是你还是有那个态度在那里传福音。我上一次跟你讲过，我现在其实很少真的拿着四律跟人家谈，可是对我来讲就像有四律一样，那已经画在我的生命里面。当然有的时候还是拿着一个事例跟人家谈会有帮助，有没有？还有没有谁要讲一点？
上次有去老人院啊，那我事先先看了事例跟福音桥，后来我选福音桥，因为我想说老阿妈看不到字，然后我就跟主日学老师一样看图说故事，就把四律四的一些重点稍微记一下，然后我就翻图给他看，然后直接指的图，然后告诉他那个重点，就是四律的那四个律的重点。那选了一些重要的，例如像十字架的宝座，还有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还有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原来是有隔阂的，就这几个重要的图。那看图说故事就这样跟阿妈说，那有两位跟我一起觉知祷告，那我可能我自己对图案我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讲也会蛮容易的，而且他们只要看图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跟着看，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到最后一定要问，就是说亲自问他们说愿不愿意跟我们做觉知祷告，又不愿意来相信这位主这样。那他们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只够跟两个阿嬷谈，所以他们两个都有觉知。
还有吗？还有吗？ 有没有人，或者说你有没有借着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在一件事上得到特别清晰特别深刻的观念，就是这个小册子是用神爱你开头的，而不用别的方式开头的，有没有？有没有得到这种印象？因为这是上一次我讲的，是我特别花了不少功夫讲，而且我还给你讲那个源流，就是白立德博士他特别觉得那个律是主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我不知道他原来第一律怎么写的，可是他自己讲，他把第一律后来有一个半夜神特别启示他改过来，对不对？而且他在他的同工群里面带来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回应，你记得吗？可是他坚定的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先知的职分，就是当别人都还不认为是这样的时候，他从主得着这个领受，但是事后证明那是对的，是神做工的方向，对不对？我觉得先知的职分应该比较多用在这里，而不是用在给人家说预言 你应该去哪里做什么啊，像这一类的。你有没有印象深刻关于先用神的爱开头？我还给你讲的目的的故事，你记不记得？给你讲一个很长的目的的故事，他怎么样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连着几天，几乎一个礼拜吧，每一天晚上只用一节经文讲到，就神爱世人。目的觉得他错了，他有一个勇敢的太太提醒他，不一定，你还是小心考虑吧。后来他被说服，对不对？以后改变了他传福音的方向。其实这不是跟人家讲的方向而已，而是我们整个的态度。那如果你留意我平常在平常的聚会里面很多次很多次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你可能找不到，至少到现在为止哇，好像还没找到，也没有人提出什么经文跟我挑战说我讲的不太完全。就是福音书里面主每一次靠近一个罪人，一个不认识他的人，都不是用审判、责备、纠正靠近的，全部都用恩典、爱靠近的，对吗？我跟大家讲过，在平常聚会讲过很多次，那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很容易，知道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责备人的话，然后当你遇见有一些你觉得他不对了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用主耶稣责备的那种方式去责备人，可是你并没有留心主责备什么人，对不对？你可能用一样的话去责备一个也许你的亲人你认识的人，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用那些话责备他，可是那不是主做的事情。主只责备假冒为善的人，对吗？主并不责备那些反对他拒绝他或者是还活在罪中的人，主并不责备这些人，不是吗？就是彼得也没有，彼得很清楚的讲，保罗也没有，他很清楚的讲对那些抵挡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对待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今天我要讲的也跟这个是相关的哈。你看你的讲义第三页，如果你没有带讲义，或者你上一次没有来，门口还有讲义。我们看这一节圣经，如果你要翻圣经，或者我已经写在讲义上面，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一起来读。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要忘记，彼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当然建立教会，可是圣经比较没有那么多提到彼得怎么样牧养一个教会。他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应该也牧养那个教会，可是记载彼得的事迹比较多是在记载他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他第一次在五旬节之后第一个起来讲话，就是他讲话的结果就是三千人归向主。后来他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又讲了一篇道，五千人信主，很标准的布道家，用今天的话叫做全能福音的布道家，或者医治布道家。他不是完全是医治布道家，他不是每一次的医治，可是他也包括这个。可是这个人 又是从主领受的我们所谓的 大使命。四本福音书结束的地方都提到大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提到大使命，圣经至少有五次在主复活之后给门徒讲到大使命，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的大使命。可是彼得当然很清楚这个，他自己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当他讲到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用非常积极进攻的方式去讲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值得思想，因为今天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很多人想到传福音就是用非常的好像去像 我们有两本书，我们也会用这个字眼，事实上我们有一个福音行动就用这个字眼叫做福音初级，对吗？好，那我们有要在这些文字上面一定说这些是不对的，当然没有，这个也是对的，但是我也要弟兄姊妹明白，我们并不是常常带着初级的态度在传福音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有那样的行动，可是彼得这个传福音的使徒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能够在福音上面能够影响别人，他好像没有提到我们怎么样主动做什么，他说你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要常做准备，然后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主要讲三件事，对不对？我们常常问题是我讲给谁听啊？可是彼得在讲这个的时候并没有叫我们去出击，而是说人家会来找我们，他说你只要尊主基督为圣，然后就会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哈？我再一次强调做这样一个对比，就是彼得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可是他在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态度用的语气却是这样的，这个至少值得我们思想，不是吗？我不是要你因此变成一个整天支吾在那边说我不需要去做什么等着人家上门，不是啦，因为也有一些别的话有别的这样的实际的行动，也有一些圣经的例子讲到我们有实际行动，就像腓力得到圣灵的带领，他就主动去靠近那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有没有？那个就是很主动的，对不对？可是显然他得到这样的带领，可是我们一般信我们整个的态度可能不是整天筹划着怎么样有这个行动有那个行动，不是的，显然彼得要我们用更大的专注力放在哪里，我自己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可是另外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为什么这个传福音的训练就是要我们大家常做准备，其实不是只有这个训练，这训练只是让你有一点概念，免得你说我们教会都没有做传福音训练，其实不是的，我没有这个训练我也不会觉得我没有做传福音训练，因为我平常的聚会我常常在做这个训练，不是吗？几乎什么只要有我讲话的场合我的机会，我总是常常会讲到这个，我在主日学老师的训练聚会上面，在很多的场合我都会提到这些的，为了要我们常做准备预备好，当真的有人来问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对吗？可是当我们要帮助的时候，彼得讲的第三件事是说要用温柔敬畏的心，而不是用好像很兴致勃勃要跟人家辩论要证明好像你知道那个答案那样子，对吧？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心查一下我们是不是经常带着这个态度，你如果说对我一直带着这个态度很温和这样，然后我就问你第二问题说你上一次跟人家做见证什么时候，大概8年前好像，如果是这样那不是我所讲的，我不是叫你整天直伏在那边然后我8年没有跟人家做见证，那一定是有一点问题，你的心理尊主基督为圣显然有问题，如果从来没有人不需要你去出击你就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的话，你要反省一下你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有一点问题，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这是真理的另外一面。那今天这个第三页第四页我是要使用路加福音14章主讲的一个比喻来应用，那个比喻来讲到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应该优先注意怎么样的对象， 其实这个题目仍然重点不是在技巧的问题，而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活在世界上，而能够成为主的光、主的盐，成为基督的见证。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当主在宴席上，主前面有两段话都是用比喻或者一些教导来讲到，在用宴席做素材来讲到一些神国的态度。一个就是你被人家请去，不要自己就跑去做守卫了，宁可人家请你去，你一先选末位，人家请你去做守卫很光彩，你一起的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坐在守卫，人家请你去坐在末位就很丢脸。接下去主提到，你摆设宴席不要只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要请那些不能回报你的。之后有人提看主讲到这个，他就做了一个回应说，在神国吃饭的有福了。十六节主耶稣就回答他，我们不要整个读，可是大意是这样，主提到有一个人摆设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到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人，说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可是那些人都推辞。这个他请的客人显然发了请帖，无论是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发了请帖，对不对？可是他们都推辞，一个说有工作要做，一个有生意要做，一个他才刚娶的妻等等，都推辞不来。主人就很生气，就叫他们去大街小巷领那个贫穷瞎眼残废的瘸腿的来，然后这些都请了以后，仆人就来跟主人说还有空位，主人说你到路上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就随意的看到人就邀请人进来，直到坐满那个屋子。主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然强调的是有一些人应该要先进神的国的，他们却轻忽了。所以主讲这个比喻的最后的结论说，所请的客没有一个能够尝我的宴席，有没有？就他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可是我借用这个来讲到，这个也许不是主讲这个比喻的本意，可是我借用这个来讲到我们传福音的三个对象不同的优先次序，在这个主的比喻里面也多少隐含了有这个优先次序。主最先去请仆人去找哪些人来赴宴席，就是请过的人，对不对？他们已经知道有这个宴席的人，对不对？称他叫做发过请帖的人，是不是？那在我们四周哪些人是像这样的人呢？可能包括那种他们过去已经听过福音，可能有人撒过美好的种子的人，你只要注意传福音，一定有时候遇见这样的人，对吗？我不时的听见我们弟兄姊妹去做探访或者什么，或者他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同事，他们遇见像这样的人，我也因为常常遇见像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我就用这个去倒推回去想一想，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们平常怎么样撒种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太在意那种立刻看见果效好像才有意义，你了解我意思？我不是多次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传福音结果对方有点拒绝你，你不要轻易的给他传审判的火，好吗？或者你就有点不高兴，就有点好像要跟他争论或什么，我们还是很温和的给他一个祝福，类似像这样。因为我所以这样讲，不是只因为我喜欢做这样的人啊，不要得罪别人，或者是不是的，而是因为我许多年来，我经常看见我们遇见的人，后来他们信主了，他们之前都有人撒过像这样的种子，所以那个是有意义的，你知道吗？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八年前，我记得有点可能是在荣总服务的邝慧君姐妹跟我讲，有一个女孩子她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去世了， 他家人都很难过。那个女孩子以前从香港来，他们在香港去参加过主日学，可是也 很多年他们一家都没有去教会，都不是基督徒。他本身也不是，但是有一点，我想有一点福音种子。可是他已经去世了。那慧君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办丧事，慧君还特别跟我说，我已经答应他了，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是会愿意的。我说是，我愿意，只要我时间可以，确实可以。后来我们就帮他办丧事。那事实上那个女孩子后来葬在林口的鼎福墓园，就是永生公司他们自己的墓园。我有的时候才前不是太久，两个三个月前，我们好像有一个家庭，他要去做类似周年纪念一样，去像扫墓一样去看那个，也邀我们去有一个聚会，为他的家族的人。那我办丧事不时的会再有机会去林口鼎福墓园，我们每一次去总是会寻一下，看过去我们认识的人葬在这里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的会友，有的是我们会友的亲人，也有的是我们可能在医院偶然认识的，后来给他办丧事的。在好几个墓园我们都有好几位像这样的人，我就会顺便去看看，包括那个女孩子，所以我都一直记得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在他的丧礼上，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在他的丧礼上我讲的话，因为他原来并不是，我们并没有把握他成为基督徒啊，在去世之前。可是像这样我们怎么样办一个丧事，怎么样在他的丧礼上讲话呢？所以有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会回头再看我电脑里面在他的丧礼上面的讲章，或者直接 copy 过来再改一改做新的一篇讲章。所以我对这个女孩子一直有印象，虽然已经是8年前的事，而且我们基本上跟他们没有什么认识。那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妈妈给我打来的，我慢慢 recollect， 慢慢 pick up 我那个8年前的记忆，后来我逐渐拼凑起来，我记得了。那个女孩子的妹妹在那个丧事之后有来聚会，如果你们有人记得，她叫做蔡怡华，那个时候的青少年辅导也许还记得他，蔡怡华。那他的姐姐叫蔡朱棣，他就叫朱棣，他的英文名叫 Judy。现在连怡华都已经24岁了，8年前。那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还记得怡华来就参加我们聚会的时候，他是16岁的孩子，后来他就在我们这里受洗。受洗其实我不记得，是他妈妈告诉我的。过了一小段时间，他就没有继续来聚会。我还记得，我就几次打电话去关心他们，我们也有辅导跟他们关心。他妈妈就有点冷淡的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也不是冷淡了，因为我们帮他办丧，他还是表示很感激，可是就是表示孩子的功课啦什么，反正就类似这样的。对，后来我们就没有继续关心。可是为什么昨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说后来他信了主，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教会在我们这一家撒了福音的种子，用爱帮助我们，我很惭愧。那个时候显然他自己知道，他那个时候是用一种拒绝我们的态度，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觉得被得罪。那他说这几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你，就很想跟你打电话，可是都鼓不起勇气来。他一直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对我们这样态度很不对，昨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来打这个电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曾经用爱做的一件事会带来什么结果，对不对？不是吗？所以我们预先撒过种子，这样的人常常有优先认识主的机会，这个是一个优先的对象，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这些。换一句话说，我们也是应该常常留意去撒下这种种子，让这样的人，就制造这样的人，制造这种发过请帖可以优先认识主的人。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而那个多半不是借着你口沫横飞的讲福音，而是借着一个也许一个爱的行动。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还记得以前在我们这中间聚会的陈慧秋姐妹，她爸爸生病的时候到台北来，有时候就会来参加主日聚会。他爸爸其实并没有信主，而且你不要忘记他家是在大甲，他讲是拜拜最厉害的地方之一了。他爸爸当然也是那样的背景出来的，他愿意跟他女儿来聚会。我想慧秋他们应该有个撒过美好的种子。他每一次来，我从来不曾去告诉他说啊，你拜拜不对，你应该怎样，我从来不曾这样。他来聚会很好，我们就讲到，然后我每一次聚会我都会做一件事，就是聚会完我常常讲到完唱了诗歌以后，我们有几个楼层，我就会到不同的楼层去走一下，特别遇见那些新来的或怎么样，有时候会过去跟他打一个招呼。那他不太进入情况，所以他一定睁开眼睛坐在那里，所以每一次我只要上到三楼，我就远远就跟他一个很带着感情跟他打一个招呼，看他样子他也很高兴跟我打一个招呼，有机会我会去跟他讲几句话，有时候你不太有机会这样讲话。可是就是这样，几个月以后可能他跟我一样都觉得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朋友，你知道是真的啊。到后来他的去临终的那段时间加上丧礼，他真的是当作好像跟我很要好的朋友这样。他家人这样讲的，就是他一直撑到我从欧洲回来当天晚上去世的。而他在我去欧洲的前几天，我礼拜天出门，他礼拜五晚上来这里受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参加还记得。像这样的人都是因为我们有机会把爱的福音跟他们表达，那都是优先的对象。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是像比方你的家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如果你的家人不是这种人，有可能你有一点责任，就是到底你的家人从你身上看见什么。你不要说啊，我在家里是最末了的一个，我讲话没有什么地位，我没有叫你讲话有什么地位，你可以生命的表现会不一样。你可能会像李尔王的三个女儿一样，莎士比亚的故事里面也提到，那个不是莎士比亚发明的故事，那是英国的传说故事。那三个女儿刚开始表现好像前面两个女儿比较对父亲比较孝顺，可是那个小的他父亲不喜欢他的回答，对不对？可是最后证明那个小的才是真的爱他父亲的。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表现会有机会成为像这样的人，也许需要一点年日。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生命，其实是传福音最要紧的条件，而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恩赐，不是那些东西。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跟我们最靠近的人会怎么样看我们。我许多年来我偶尔会遇见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在外面非常吃得开，人人称赞，一个很好的姐妹，一个很好的弟兄，很热心的爱心，像这样。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提到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事，像这样的人我都会打一点 question mark， 你懂吗？我不是说我一定认为他不对了，而是至少我不会太快就很毫无保留的称赞他，还没有。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在表达什么？事实上，以前我认识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很热心，好像对谁都很热心。如果有人带了一个新的慕道友来，哇，他也很热心，就是很爱主，跟他传福音，像这样。可是他从来真的从来没有带过他自己的同事来。如果他那么热心，那么有恩赐，那么受人欢迎，人际关系那么好，理论上应该也有同事跟他要来信主，对不对？他从来没有。然后有一天爱宴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我们那个时候爱宴了哈，在这里聚会，然后还是就在隔壁聚会，然后爱宴的时候都还有桌子，因为那时候人还不是很多，都还有桌子，然后围这一桌一桌围坐着这样。那时候我们就着那个乒乓球桌已经有了，也是乒乓球桌也是一个饭桌，然后还有另外的饭桌，这样平常收起来，那个时候架起来。那天 我坐的桌子那个人也在，其中还有一个新来的朋友，人家就我忘了是我问还是旁边的问，就是新来的，我们就跟他讲一下话，他就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上班。哎，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上班的地方，那个人一句话都不吭，哎，他完全没有表现着啊，好像同一个地方就好像要没有，哎。我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去查为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不敢据此就下定论，可是至少我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一个人在最靠近他的人之外的地方表现的人很好，这是不太准确的。这个世界上有很高比例的人在外面是很好的人，对自己的妻儿坏得很，那种人一定他的爱心一定不是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你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相信最优先的次序是像这样经常跟你在一起的，你的家人很优先的，你的同事，你常常接触的人，他们看你整个的生活的那些人。我知道有一些你的家人最靠近的人，他们不一定就是最快信主的，因为每一个人信主的那个过程会各自不一样，每一个人心也不一样，可是至少你在他们面前应该不是有坏见证才对。他们如果对你有意见，希望跟但以理一样，唯一的意见就是关于你的信仰。可是我很多次在别的场合提到这个的时候也强调了，就是他们因你的信仰对你的见证，可不应该因为像这样哦，因为你在公司里面整天讲的都是属灵的术语，或者是可以很热心传福音，可是在实际上你的工作上面不太认真，使得人家会觉得说对你的信仰有意见，那你不要轻易的觉得你受对信仰受逼迫，那才不是了。但以理不是这样，不要忘记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必须信了这个根基，然后才会有人家是单因为你的信仰对你有意见。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常留意这些，那么我们很自然的生命就会有一个信任的东西在哪里。这不是说立刻大家都表现的哦，他很好，不是的，可能还是有人会冷嘲热讽，可是你放心，一旦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会来找你祷告，他们就会觉得需要你，是真的。那些嘲笑别人祷告的人，常常在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去找谁祷告，你懂我意思吗？那你应该心里火热，常常把像这样的人放在你的心中，期待他们得救。所以你要常常像保罗一样，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不要只是今天有教会有布道会，哇，那一天你就特别的有爱心要邀请人家去布道会，不，你平常就要想办法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爱，对吗？没有自私的，我们很忠心尽职，很热心的帮助别人，给人讲话温和有礼貌，就是像这样，这都是爱心里面的像。而且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我初侍奉主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一直到今天每一次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一个亏欠，这个亏欠并没有把我压倒，而是这个亏欠让我从那个以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我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我在当兵的时候一年四个月在台南，有的人听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软弱，所以我不敢跟人家传福音。我的软弱不是因为我有失败，而是我觉得自己没有的属灵经历好像不是很真实，好像只是一些有点虚浮的事。 其实别人不是这样看我的啦，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是这样。可是虽然我都不敢跟人家传福音，我退伍以后过了半年，我开始到罗东去服侍。我的部队里面居然有一个士官，他比我早退伍三个月，他主动跑到我那边去说要信耶稣，你知道。而且那个士官是跟我最靠近的，我在弹药库服役的时候，在弹药库服务，我是弹药官、预备军官、少尉，他是我的上士的，等于是我叫库员，就是一个弹药库的一个那个，他是我的库牧，眼睛那个牧，就等于他是我的助手了啊，他是我的助理一样，所以他跟我很靠近的。他有时候会拿一桶那个酸亚放在我的办公室，因为他在外面，因为整个酸亚都是我们园区的东西，他有时候摘一些酸亚，不是全部给我，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因为军官才有房间，所以他放在我办公室。我们关系蛮好的，可是我从来不跟他们哈拉的，我不是那种跟他好像哦很要好的朋友那样。我在部队里面他们都很怕我很严肃，因为我全心只是读经、祷告、唱诗歌，我只做这三件事。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能够跟他们哈拉，我就会跟他们传福音的。我就是一直觉得这样，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刚开始侍奉主，他专门跑到我们罗东那里，所以他要信主。他在一个水泥厂工作，后来我给他施洗，我到现在还有他的照片，他受洗的照片。之后过一小段时间，他有一天来告诉我说：“哎，他可不可以？”因为他在应征另外一个地方的水泥厂，那个可能对他地点比较方便，在台湾的另外一边。可是当然，如果那个人家对方的回函如果寄到他那个水泥厂的宿舍，人家就会知道他好像跟另外一个水泥厂有关系，所以他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我那边做他的联络处？我说可以啊，可是我不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人家我就收到了，我已经忘记他，我记得他这一件事，但是我已经没有去想到他做这一件事为了什么的迫切性。其实我不是不知道，可是就是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而那段时间刚好他连着几个礼拜没有来聚会，我就把那一封信搁着，连跟他联络都没有。等他来聚会，我拿给他的时候，那封信时效已经过去了。你懂我在说什么？那他没有责怪我，他有一点啊觉得遗憾这样。可是一两次以后，后来他就没有再来聚会了，我是觉得很亏欠。我当时不是立刻就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你知道，这方面我很迟钝。经过一些日子后，我想到这些事，我觉得很亏欠，我就一直想，如果我有机会再碰到他，我一定要再一次跟他道歉。虽然当时我有跟他道歉，我也希望他没有因为这样离开主，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络，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再碰到他。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如果我把一个人的得救放在心上，我一定会把包括他关心的这些事放在心上。我看见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探访同工，他们在关心人的时候，他们没有犯我以前那样的错误，他们常常包括这些人的这些需要，他们一起都接受了，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帮助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真的把人放在心上。另外一方面，当你这样把人放在心上的时候，你也不要在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就是比方你在学校里面，你班上的同学，哇，你就开始地毯式的，每一个人就找机会就抓他来，就给他传福音。你的办公室的同事也是这样，不要这样。你要懂得有神的时机，向人家教导，你要懂得，观察神的作为。你可以为这些人祷告，然后在旁边预备着，像彼得讲，就是预备着，可能会忽然有一个需要，你就可以帮助他。我记得我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大一我就信了主，后来我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我班上30几个同学， 陆续的都，我想应该没有例外的，每一位我都跟他传过福音。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几位信了主，我毕业之后大概再过十年，有一次我在加州发现有一些，这个之前我就听说了，陆续的继续有班上的同学信主，他们如果信主都会先想到我，因为我当年给他们传福音。他们碰到我，无论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十年后再见面，包括我班上几个很调皮的同学在一起就嘻嘻哈，一碰到我他们就很震惊，就震惊一点。他们会跟我讲，他们好几位都这样分别跟我讲过这种话，就说立中你选择的路是最好的路，其实不是我选择，是主帮我选择的路。他们是诚心说的，当他们在美国，他们多半都已经得博士学位，也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因为我以前讲过，因为我班上一个最调皮的同学，他我们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被他取了绰号，这个同学后来也信主了。他虽然调皮，他真的信主的时候却像我前几天提到的一样，一脚踩在天平的一端，好像不太愿意承认他信了主。我们同学聚集的时候，他说有人跟他提，他说你也跟我去教会不是？他说对啊，因为我孩子要去上主日学。其实我相信他自己真的信了主。我希望你跟我一样，用长一点的时间的眼光来看这些事，这样你会知道你该做什么。我们现在撒下种子，你就会在一生里面陆续的会看见这些种子怎么样发芽成长结果。所以那么多年来，我最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种人，叫做撒种的人。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任何时候无论遇见什么，我常常最优先想到的事就是我现在可以撒什么种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各种服事都是这样，所以有婚礼丧礼，那都是很好的撒种的机会。才前几天，我们去年在这里结婚的有一对夫妇，那个妻子再一次跟我讲，几个月前他已经稍微跟我提过，最近又有一些进展。那一次婚礼之后，那个新娘子的家人好几位陆续的信主，而且那个新娘子明确的讲是跟那个婚礼有关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之前可能都不太有机会接触教会。那我们在婚礼上面我们没有传福音，对不对？我很多年前我已经是这样了，我早期我参加教会的婚礼就发现弟兄姊妹们火热爱主，就希望牧师传福音，然后牧师就会在台上讲耶稣十字架救恩讲的，然后我们是耶稣的心腹，讲一大堆这些。可是后我已经很多年我不这样做了。如果有弟兄姊妹爱主，新郎新娘要我传福音，就说哦我会，可是可能不是你期待的那样，可能我们只要讲圣经里面关于家庭的事情就有传福音的果效。我很多年这样实行，而且事实结果也确实是这样。但如果丧礼就比较没有关系，丧礼我们可以直接传福音，因为那个就直接想到死啊生命啊这些事情，对不对？可是婚礼我觉得那样很够了。我们称它叫做福音预工，福音预工常常会产生优先的对象，对，你懂我意思。我们刚提到这个最优先的对象，在福音预工我也讲过，包括了我们最亲近的，因为常常看我们的生活，也包括我们有机会接触我们就撒一点种子的人。常常想到这个好吗？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我牧养教会，我最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成为一个撒种的人。我们的主也喜欢提到他是撒种的人，其实他比喻常常这样说，人子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时候他解释那个比喻，就说那个撒种的就是人子，就是他自己。休息两三分钟好不好？我读到几本日本一个作家山浦林子的书，他的第一本小说 就使他成为有名的作家。那第一本小说叫《冰点》。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表示你很年轻。日本人，日本人，他是一个他的对主的认识也很好，他的很多观念我觉得蛮喜欢的。我所以会买他的书，是因为我妈妈喜欢他，所以我要买给我妈妈的。可是我自己先读，发现那个现阶段给我妈妈看啊，可能她会觉得有点无趣。可是我觉得从里面得到一些东西。他在里面提到，他有一个敬重的长辈，叫西村久藏，他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哎，那可是他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哈。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丧礼有800-900人去参加，有几乎1000人去参加他的丧礼。这个长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都属于我们的责任范围，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我再讲一遍，他说：“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都属于我们的责任范围，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当然，这不是说所有你认识的人，你都整天哦很紧张的有一个传福音给他的一个责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既然他认识你，你也就表示你不时的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或者讲话，或者是面对面，无论是电话、当面各方面，那才叫认识嘛，哈。那你都应该觉得他是你的责任范围里面的人，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也是跟保罗讲的一样，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要常常这样想，不要只是那些你特定的要传福音给他们你才这样做，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对这个人讲话很温柔，对另外一个讲话一点都不温柔，这是很奇怪的事，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那个你对他讲话不客气的人，显然就不是你所认为是你责任范围的人。可是我同意这个长辈讲的话，他说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是我们责任范围内的人，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继续有进步，让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山浦林子就提到，他观察到当他的丧礼的时候，来的人当然有包括他们认识的人，也包括教会的人各方面的，可是也包括一些看到别人会不太愿意跟人家眼睛对眼睛的，他们都是一些社会边缘人。可是你看了就会知道，显然这个人生前影响的人包括这些人，这些人专门来给他跟他送别，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流着眼泪，因为来参加会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这个人对待他们，他们都觉得这个人曾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显然这位弟兄实行他自己讲过的话，对不对？就是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看他是我的责任范围里面的人，因为都是上帝托付给我的人。第二个优先次序，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讲到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像这样的人，有的人他们可能并没有被撒过福音的种子，可能他们原来对基督教毫无认识，甚至有可能是抵挡的，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他的儿子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出了一个意外，或者是他的工作薪水各方面，或者他家庭出了问题，各样的可能的苦难，当有这些临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很如果给他传福音他完全不听的人，他的心变柔软了，对吧？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是吗？那些不可一世的人觉得我不需要神，我活得很好的人，甚至有的人比较风趣的就会跟他说，我信我自己，我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上帝，有人会这样讲，对不对？你遇到这种人不要跟他争辩，不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也不要骂他，不要说你很骄傲，不需要这样跟他讲，我们就等候着，看守着，观察着， 祷告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人中间，有的人会忽然有一天会有需要，有的会直接来找你，可是也有的可能你可以去找他们，你会发现不一样。当然到时候你不要这样跟他讲说，哈哈，你了不起哈，你看你现在不了不起了吧，当然不要这样跟人家讲话。所以你了解我讲的不只是一个传福音技巧，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还是带着一个爱心，带着一个同情的心，表达关心。最好你遇见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主动找你，而你已经知道他有需要，你去关心他之前，最好先做一件事，就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去体会，如果是我发生这种事，我会怎么样，而升起一个同情的心，而且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从心里面很诚心的为他祷告祝福，然后找一个机会去跟他讲话，因为这个会帮助你多去接触他的东西。你可以告诉他说，我这几天我知道这些事以后，我不时的为你祷告。我想这个时候他一定不会嘲笑你祷告的。我晓得你还是有可能遇见有的人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嘲笑你祷告，那没有关系，你就为他祝福就好了。但是多半的人不会的，他们会有需要，他们就会心柔软。就像那个牧师讲的一样，神有时叫人遇见这些，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他们会开始关心永恒的事情。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常常做这样的事，对不对？我常常收到我们探访同工他们发的探访报告，我常常留意，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到在一个人床边那个人拒绝他，看我们的同工提这些话的时候，都好像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然后也没有责怪对方，就是存心好像说这一次是这样，其实有可能遇见很多次。那我蛮留意这些追踪的，有时候过一阵子以后，他们常常每一个礼拜发一次或两次的祷告信，过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有时候是同一个人，他们就说这一次他有反应了，他们就很高兴。可是当他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工写这些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带着那种态度，说好像哇很可惜哦，这人心刚硬哦，我们应该迫切为他祷告，他们好像不是用这样的态度。我非常 appreciate 应该是这样，我们带着一个看他不在现实，望他不在近日的态度对待他，对吗？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像去年刚去世那个张维杰弟兄，他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有人去关心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谈笑风生，笑傲人生，不太管你。他太太，我们最初听他讲的是他太太可能拜拜比较厉害，特别的容易，好像不是很赞同我们去看他的样子。可是我们还是有同工不当一回事，还是很正常的去关心他们。可是我觉得后来我们进一步关心，后来好像他太太比维姐还要更认真，对不对？所以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现在的样子看人的。如果你遇见生病的人，这是我们也好几次教导的，你去关心他，请不要轻易告诉他说耶稣要医治你，好吗？除非你，如果你这样讲，我期待接下去他就得到医治，也就是你那个是得到神一个特别的感动。如果你还不太有把握，不要轻易的这样讲。有的人自己生病的时候急得要命，然后很轻易的就可以跟人家宣告说耶稣要医治你。你说可是我们希望他对主有信心，对，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说我们要不要来为你的病来跟主祷告，圣经提到他也医治病人。这样讲跟你跟他宣告耶稣要医治你是不一样的，你懂吗？如果你也有一个见证，你自己或你认识的人的一个见证，就是病怎么样得到医治，你给他讲一点，然后说 我们也来为你的病祷告好吗？也就是让他不要把信心放在我会得医治上，而是放在我要倚靠耶稣上，想办法去体会这两个不太一样。我再讲一遍，想办法让他的信心不是放在我会得医治上，而是放在我要倚靠耶稣上面。当你讲这些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只是讲那种布永康牧师的里面的见证，新班里面的见证，那些都是奇妙的得医治。可是你讲这个，可能你传福音的那个气势，那个生命的阶层还及不上你讲的那个见证。你不要太多做那种见证，懂我在说什么？懂不懂啦？你只看见别人那个见证，你这样讲有的时候会误导别人，升起一个好像耶稣可以医治那种信心，可是其实你的传福音带来的生命的影响力可能及不上。所以如果是你自己的经验，也许只是小一点的病得到医治，也许那个过程也没有那么神奇，可是那个说不定对对方反而是更实际的。懂我说什么对不对？我不是说那种奇妙见证不要讲，但是至少不要太多依靠那些，因为那个可能并不是真正是你经历过的类似的东西啊，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好多次非常奇妙的那种医治 ，OK， 你当然可以讲。例子其实在很多方面都用得着这个观念、这个态度。你大概可以揣摩一下，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事实上，这些有需要的人，常常就是我们有机会借着关心他的需要，使他变成第一种人，就是发过请帖的人。有的很可能你在关心的过程，你就有机会收成，他就信主了。也有可能像我刚刚提的那个蔡祖底的家人一样，要经过好几年，我们当时对他的关心才结出果实来。第三种人就是随意去找人来的人。我记得我初认识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教会一大半的教会传福音几乎都指这种对象，也就是开布道会，然后就邀人来。可是其实，所以那个时代的台湾的教会啊，布道会决志的名单蛮多的，可是呢，教会没什么增长。可是这些年来，这20年来，台湾教会很不一样。你只要去看那些教会真的在增长，那些教会你就会注意到，他们增长的人多半都是弟兄姊妹接触的人，这样带来的，而不是借着布道会就邀人来在布道会节制的人，多半都不是。布道会也许收割一下或者撒一点种子，可真正加入教会的人常常是弟兄姊妹平常去接触这些人，也就是多半是按着我们讲的这样一个优先次序在信主的人。这不是说那种借着布道会，这样就像我们在外面野外布道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那种经文布道，那些是没有意义的，不，那是有意义的。因为就像这里我们还是要做这些工作，事实上有时候做这些工作你会遇见有一些是前面这几样优先次序的人，对不对？就是预备好的或者有需要的人，刚刚像刚刚有人做的见证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做那样的工作，可是你一定要明白，最优先的是那种我们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撒了好的种子、爱的种子的那些人，那就是最优先的次序，也就是我们应该更专注优先的做像这样的事。 OK，我在讲义第四页后面提到传福音七项秘诀，这是其实是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了哈。肯花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肯花时间，对我来讲，以我做牧师来讲，我的肯花时间可以包括这一件事，就是，如果遇见一个伤势，事实上那个人有可能我并不太认识的人，可既然我们答应帮他办丧事，我们常常会 临终的时候就会到医院去，还不只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去一趟医院，有时候是很远的医院，有时候去一趟医院前后就要花一两个小时，还有一旦他过世了，我们就陪他去殡仪公司谈这些事，那都要花时间的，对不对？我从来没有遇见那些觉得说我很忙，我没有那个时间的，从来不会这样。如果我该去，我就会去。当然，我现在有不少同工可以跟我分担这些事，他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像这些都会有意义的。我已经很多年看见家属因为这些事，他们都很受感动。那就是撒下美好的福音种子。我遇见过有牧师有点笑我说：“你太过分了，何必帮人家帮到这种地步？”可是我不是因为太热心，我不是，因为我实际上觉得他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整天常常在办，我们很熟悉，他们有可能已经30年没办过丧事，对不对？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当我们这样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心就被抵定。事实上，我们很多年前做过几次以后，我就发现每一次都要告诉人，有一点会麻烦，因为我常常都实际上去就拿一张纸就开始告诉他注意事项。可是后来因为有电脑，所以我就把这些整理的打在电脑上，所以现在任何时候有人快要临终，如果他的家人盼望后来要用教会仪式办，我就会给他一份我们写丧礼须知。我们弟兄怎么知道我有这种东西？很多人都知道，你有需要可以来找我，我们用电脑或者是这样。如果你需要你自己有一份这个，有时候也可以给人，可以找我。那里面把很多事情都写了，人家我过去的经验，每一个家属拿到这个，他们都心就落下一半，不会说忙无头绪不知道怎么做。你帮助他，这样就撒下一点美好的种子。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是在自然的方式里面帮助人的，就是我跟大家提过，有时候我在医院看望一个病人，虽然有医生跟他们说明，可是有的医生很细腻，他们会知道病人不了解，很有耐心的清楚的解说，有的医生不是，他觉得他尽了他的责任说了就好了，可是病人根本没有抓住那个要点。那因为我们常常探望病人，我们有都有一些常识，有时候我就会帮助他们理清一些事情，提醒他们一些医学的常识。我自己遇见过很多次，有一些家属因为这样，以后他们对教会的心就是打开的，就是这样。第二，肯花钱。我不是叫你花一大把钱了，可是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不要怕花这个钱。我们做很多事都敢花钱的，你没看那些生意人，他们可以用几十万美金在做广告，甚至几百万美金在做广告，你知道不知道？为了要赚几千万进来嘛。我想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有可能需要花钱，如果你做得到。但是我有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多宽裕，可是他们还是很愿意这样。有的人他们过去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传承下去。我们有的时候帮助人，人家会说啊，有一天我一定要还你。我每一次都告诉他，你们知道我是不借钱给人的，要给我就给他了。然后我说你不需要想要还我。钱币是流通的，英文叫做流通的货币。有一天，可能你会遇见有需要的人，把它传流下去就好了。我们也都是从别人得到恩惠，就带着这样态度试试看。我们生命应该是这样。有时候一点小礼物，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适时伸出一个援手，会使人得到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第三，留意小机会，这个刚刚我们已经都提过了。只要你留意观察，总是会遇见一些机会的。留意你的言语，这也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你常常留意说，你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留意你的言语？如果没有， 你有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像那个日本那个弟兄讲的，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是我们对他有责任的人，你也还不够像保罗讲的，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第五点，不要对立，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不要急着纠正对方。这个无论是为了传福音给人，或者是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好好爱主，或者希望你的先生能够怎么样，都一样，都要用到这一点，不要对立，不要对立。我刚刚提到三浦林子，我看他书里面提到另外一件事，这个有一点过火，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可是至少他表达的意思你可以参考一下。他说有一次有人在他一个演讲之后就问他说，他夫妻有一些问题，问他可以给他什么建议，他一下子他不知道要怎么给他建议，他就想起他听过另外一个人讲的话，他就把他转述给他。他说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比方如果你丈夫去偷东西吩咐你把风，你不要教训他说不可以偷东西，你就安安静静帮他把风就好了。也许你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可是后来有人跟他讲说，他就是因为听见这些，所以他照着实行。当然他先生并不是去偷了，他意思说他有时候看见他先生做好像不太敬畏神或者不对的事情，他并不教训他也不纠正他，甚至在旁边好像扶持他。后来他说他们夫妻的关系大大的改善，他先生也变得越来越好。我知道我讲的例子有点极端一点，可是这个态度至少值得你思想。 OK， 会后不要来问我说，那我先生犯罪我是不是跟他一起犯罪，不要来问我这个，我没有要你这样，可是你可以应用一下这一件事情哈。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实际教导这些事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可能在别的场我提过，我认识有一个企业家的妻子，在一个聚会里面认识他，有一次给我写 email， 那时候我在欧洲，所以我想办法回答他，虽然我很忙。那就是他妈妈忽然去世，他很难过，然后他以前他家只有他信主，他妹妹他们对他的信仰都很有意见，然后现在面对丧礼他该怎么办，他问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都听我讲过，就是那要看个人良心，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会觉得不要做，你不能做拿香或者什么，可是你有一些事情能做的话，你要做得比别人更尽心，简单的这个原则。所以他这个企业家的太太，他是蛮通情达理的人，他自己思考以后，他就觉得他的良心允许他做什么事呢？他们那些家属就在那边折纸鹤啊，或者折那个名字还是什么，反正这一类的，他就帮他们折，就大家在一起折，那因为在一起折也就有机会讲话。后来我回来以后，他给我写一封 email， 他说很奇妙，照你这样做，他说后来丧事完以后，我妹妹跟我说，我觉得你的信仰很好，我也想要有机会去教会看一看。他妹妹以前讲信仰不是这样的，常常骂他的信仰的。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不要对立。当然不要越过你的那个良心了哈。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能做的事，你不要勉强去做。第六，从别人学习，常常留意，如果你发现有人他们传福音给人是有果效的，从他们学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目的，大布道家目的，他当然是传福音的高手，他不只是布道家，他每一天一定要跟一个人个别传福音的。有的时候有年轻的传道人围着他，想要从他学习，他就教导他们。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讲的不够好，你找一篇很好的布道讲章，在聚会的时候找一个口齿清晰的人读一遍，只要你有祷告，你会看见果效。我同意这个。所以你学别人，有时候别人这个 怎么样布道，怎么样子传福音，学一下嘛。我常常从别人学习啊。事实上我常常从我传福音的对象学习，这也是我经常提醒我们可以做的事，去了解他们，跟他们谈的话，有时候你适时的几句话对他们可能就有帮助。第八，每时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因你而归向主。这是我们有一首诗歌的话，对不对？我们来唱那一首诗歌好不好？那是诗选第几首？372还是多少？ Make me a blessing， 借我赐恩福。你唱完，
圣经诗选374结束
了。